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来分享2024年神给台北基督之家，神给我们的年度标杆。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感动，就是神他要来建造一个荣耀的殿，建造他荣耀的教会。而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圣灵的殿，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神说他要来荣耀他的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他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得荣耀。在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当我们明白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蓝图，我们明白了神对我们的心意，神渴望我们都能够活出他的荣耀，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来回应神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我们需要更深的生根建造。当我们生根建造，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就可以来荣耀神。我们鼓励大家，我们要好好的每一天都要读圣经。我们鼓励大家，我们回到小组当中，我们渴望我们的牧养的关系透过一对一，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深的生命的连结，有一个更深的彼此生命的看顾。我们很渴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稳妥的扎根在基督耶稣里面，以至于不管是世界怎么改变，环境怎么改变，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稳妥的在上帝的不震动的国的里面，以至于当我们生根建造，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我们可以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荣耀的见证。那么在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以赛亚书的60章，我们讲到神看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讲到神看我们好像一颗小小的小嫩芽，而我们要长成一棵公义树。而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嫩芽长成一个公义树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成长得到改变，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那就不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是一棵大树，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也是一棵大树。而树会结果子，树可以乘凉，树可以供应许多的需要，这是在圣经里面神透过一棵树的生命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当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么神就很渴望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要成为一棵公义树，而且很渴望我们每一位都是荣耀的殿。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你就是一个上帝的代表，就是神的教会。那么在上帝所量我们的地界当中，我们可以为主来做美好的一个神的同在的一个生命的见证。那么我们在今天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生根建造，生命改变，来荣耀神。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恩膏我们，我们满得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来荣耀神。那么我们知道，在上一次我们读到关于公义树的经文当中呢，其实在前面是讲到了圣灵的工作，所以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60章，以赛亚书的61章，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来，预备，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阿们。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有两个人称。第一个人称呢，是主耶和华的灵在 我的身上。那这个我呢，就这个经文本身来讲指的是以赛亚，主的灵降临在以赛亚的身上，叫以赛亚去传好消息，叫以赛亚去医好伤心的人，叫他使被掳的得释放。而当以赛亚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神的工作的时候，他说当我们领受了一个圣灵的膏抹，那么他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进到第二个人称，第二个人称是第三人称，所以第一个人称是我，是第一人称，然后呢，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第二个就是一个第三人称，复数的第三人称。所以呢，当以赛亚他去做神的工作，宣告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他说他要悲哀的人，就是要喜乐游来代替悲哀，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他可以从一个小小的嫩芽长成一棵公义树，在这个从嫩芽到公义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那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运行。而神怎么样的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呢？神有一位圣灵的使者，就是以赛亚，他好像就是一个圣灵的使者，所以他要去宣扬好消息，他要去医好伤心的人。而今天所有的人，我们在这里，我们同样的也在这节经文的应验的当中。我们来读路加福音，这是耶稣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来读路加福音，我们来读第四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对，抱歉，第四章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来，预备，请。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阿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他形容他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形容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这些工作真的太好了。第一个，耶稣要来跟我们讲一个好消息；第二个，耶稣要来医治我们，耶稣要来释放我们，耶稣要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而这也是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是他自己，他就是讲他自己，主的灵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今天这经有没有应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呢？这节的经文有没有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今天耶稣来，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得到医治？我们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我们曾经活在黑暗当中的，我们活在软弱当中的，我们有没有被耶稣来改变？我们活在很多的谎言，活在很多的捆绑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在真理当中被释放？今天我们可以说，这经应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的，我们感谢耶稣，因为他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圣灵在他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医治，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所必须得着的神的供应。但是今天上帝的心意不仅仅只是如此，不仅仅只是耶稣或是以赛亚身上有上帝的膏抹，其实上帝一个最棒的心意是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告诉我们主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门徒看见耶稣，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然后我们知道门徒他们开始去祷告，他们开始去等候耶稣教导他们真理，而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圣灵浇灌下来。你知道其实不是只有以赛亚伟大的先知或者耶稣我们的救世主在他们的身上有圣灵的膏抹，是他们要去做拯救的工作，而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受圣灵，每一个人我们都领受圣灵的膏抹，神差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去医治，我们要去释放，我们要去拯救。你说我怎么行呢？不，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就是要知道主的灵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美好的心意。今天我们已经从耶稣得着了百般的恩惠，我们多么渴望这个恩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教会当中的杨长老，他是我们国宝级的长老，为什么？他是同时间第一，就是第一位在同一天同时间动手术换肝跟换肾，他就是同时间做这个肝肾的这个移植，所以对于台湾来讲他是第一例，而神存留了他的性命。而每一次当我们需要医治，当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请杨长老，当他来奉主的名来做一个医治祷告的时候，不管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心里面都非常非常的得安慰。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神透过杨长老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美好的医治的产业。而我自己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真的是一位医治的主。在我们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先生，我们带孩子们到美国去旅游。那在旅游的前几天，我们发现女儿的眼睛里面长了一颗麦粒肿。你大家知道麦粒肿吗？就是有点像针眼，但是它是长在里面，不是长在外面，就有一个小脓包。所以我就有一点紧张，我想说带她去看医生。那医生就说要开刀。我就想说哇，小女孩两岁，在他眼睛里面画一刀，我就觉得有一点舍不得。然后呢就想说那来祷告看看，感谢主又介绍另外一位医生。就再去抱去给医生看，医生就说这可以再观察一阵子。我就想哦，好，那可以观察我就比较放心了。那结果呢，那一天我在读经文，我就读到雅各书。雅各书说你们有病的要去找长老，给他抹油祷告。然后呢刚刚好那天中午我就跟我们的长老有约，要跟他一起吃饭，所以我想哎呀太好了，我一定要去找长老来祷告。那结果中午吃饭呢就请长老来祷告，长老就训了我一顿，说不是长老祷告比较灵，你自己要为他祷告，不要去只会依靠别人。我就想哦，好好好，感谢主。那我们就出发去美国了。然后呢我每一天都会去看他的眼睛嘛，怕他那个发炎啊或是怎么样。然后到我们去迪士尼乐园，如果大家有去过你会知道在晚上会有那个烟火对吗，然后有那个就是在那个城堡，然后哇烟火非常的漂亮，晚上的九点钟，所以呢我们就在那里玩啊玩啊，等到九点钟哇烟火开始了，好高兴。那我女儿已经很累了，因为到晚上九点，所以我就把她抱起来抱在我的怀里，我们就在拍就等着看，然后九点整哇开始那个哦，好漂亮的那个烟火哇，觉得很喜乐。然后呢我想叫我女儿，我就一看哎呦她睡着了，就完全没看到那漂亮的烟火。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低下头去看她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你知道我本来已经觉得很喜乐，看到那个画面觉得哇好棒啊，就满天的那种璀璨的烟火。但是当我看到她说哇，我就是心里面真的就是充满喜乐，因为我就是看见他眼睛里面那个麦粒肿，大家知道吗，就是小小的一个小脓包，那个脓包的那个脓就是变得干了，然后就跑出来了，然后停在他的睫毛上，就是小小的一粒停在他的睫毛上。我就想哇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他万一在美国眼睛发炎或什么我都会觉得很麻烦嘛。 但是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然后他睡着了。如果他没睡着，他可能手啊这样乱动啊，揉一揉眼睛，可能那个东西就不见了。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晓得。但是神就是让我看见他医治了他，而且在那个时间点让我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所以那个当下我心里面充满感恩，然后充满喜乐。那个感恩跟喜乐还不仅仅只是耶稣好像医治了我女儿一个小小的麦粒肿，那个喜乐那个感恩是主啊，我真的认识你，你真的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位，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你会怜悯我们的神。在这样的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很感恩我女儿的眼睛有没有得医治。可能回到台湾，也许我会带她去看医生，可能总是会有一个方法去解决。但是重要的事情是，神在那个特别的时间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在我女儿的睫毛上面，我可以看见那个神的手，让我有一个很深的喜乐跟一个很深很深的敬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并不是说从我们家以后从此都不会生病了。像我现在鼻音，上一堂的人还说我鼻音超重的，我说我也没办法，没关系，无所谓，因为我知道下个礼拜一定会好了，对吗？阿们。因为鼻子就是会这样啊。那所以我就会觉得，上帝你有所有一切的主权，但真正重要的事情，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你就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而这件事情在我的里面栽种浇灌，有一个信心的成长。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上帝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工作，我们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神在帮助我们，在这些特别的工作特别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去更深的认识他，我们可以更深的在那个爱里面，我们学习与他同行。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领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任何的环境或任何的结果来左右我们对神的看见，我们对神的认识。他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经历他。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神曾经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的事，不要去忘记他，不要因为现在的困难，不要因为现在的挫折，你就会觉得啊，我的神都不爱我啊，我的神他都没有听我的祷告。而是我们去记得神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做的工作，然后让那个工作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生根发芽长大，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是不动摇的。因为上帝他看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神很渴望我们对他有一个美好的信心。而每一个人都有，我也祷告，就是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已，而是这个恩典我们也要成为一个使者，成为圣灵的使者，我们就去传好消息，我们就会去带出医治，我们就会去带出悔改，而让人的生命可以来遇见耶稣。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每一位。特别我要为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你觉得这些事情跟我很遥远，我不太能够去传福音，或是我祷告没有能力等等，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些谎言全然的挪走。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神给我们的那一份，而我们在那一份的当中，我们怎么样的去回应神。很多的谎言都在捆绑我们，很多的谎言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拦阻我们信心的成长。求主破除一切的谎言，那个被掳的心要被释放，然后那个被掳的那种思维要被解开，以致我们可以真实的去经历上帝的美好。而圣灵在我们当中，他带领我们生命的成长，从一颗小嫩芽到一棵公义树，而我们看见神有很多圣灵的工作会在我们的当中。而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见的，就是有的时候圣灵会把我们引到 旷野的里面。好，我们来读一节圣经节，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来，预备，请。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耶稣从哪里回到加利利？耶稣从哪里回到加利利？耶稣从旷野，阿们，是的，耶稣从旷野回到加利利。耶稣受洗，然后耶稣就被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当耶稣得胜了之后，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很多的时候，圣灵把我们引到旷野，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经历怎么样的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得胜。耶稣在旷野里面，他受了三个试探，但今天我们不会来讲这三个试探，但是我们渴望弟兄姐妹要记得三句话，就是耶稣来回应这个魔鬼的试探。第一句话是什么呢？魔鬼说，哎，肚子饿了，把石头变成饼。而耶稣是怎么说？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然后呢，这个魔鬼又叫他从殿顶上跳下来，你可以来证明啊，这个是神的话啊，神说你跳下来会有使者拖着你。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说，不能试探神、哦、他说我不试探神。然后第三个，魔鬼把他带到殿顶上，然后说，你看这世界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的权柄我都可以交给你，你只要来拜我。那耶稣怎么说？单拜主耶稣、啊、单拜主耶稣，然后呢，单单的侍奉主。所以第一个，耶稣说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每一句话。第二个，耶稣说我不试探神。第三个，耶稣说我只敬拜我的神。你看到这三句话，其实他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耶稣在面对一切的选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要面对选择，而当我们在面对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以神为中心？我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不是以我自己的需要为中心。哇，我肚子饿了啊，怎么办呢？好，没关系，神的话放一边，我去把石头变成饼。我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我是以神为中心。而在旷野里面的试探，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圣灵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坚固的、不改变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落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有在旷野的时候，因为圣灵会让我们进入旷野。在那里我们常常会觉得孤单，在那里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一个人，但是圣灵他会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更新。我自己的父亲在多年前，他已经被主接走了，那么在多年前他罹患癌症。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惊吓，是因为我一直在心目中都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他很健康，他真的很健康，然后他很会养生，而且他每天去爬山，他是一个运动的人。所以对我来讲，我的父亲他是很，怎么突然之间会得到癌症，我会觉得哇，生命有很多的无常，然后心里会产生一些的担忧跟恐惧。然后呢我那个时候信主没有很久，所以在我的里面，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我其实是在一个凡事靠自己的状态里面，就是我们对父母，我们常常都是报喜不报忧，我们都不要父母担心。然后呢，我们在工作上面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总是想办法自己可以去把它处理好。我们最多可能会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先生，我们讲一讲 OK 那就算了，我们不会再去放到外面去讲。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在职场的经历慢慢的养成一种，我们就是靠自己，我自己所做的我都可以把它弄好，那就算弄不好也没关系，我自己来承担。 所以包括对我父亲的这件事情，我也是一样 OK， 我们就把他接到台北啊，然后呢我们就为他找医院，为他找医生。那有没有要祷告？有，我自己祷告，我跟我先生祷告。但有没有要跟教会讲？没有，这我们家的事情，我还要跑去跟长老讲，还要跑去跟我的小组长讲。我觉得啊，不需要。好，这个是我当下的光景，我觉得我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很感谢主，神让我在我父亲开刀的前一天晚上啊，我的同事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家的一个团契。那是他们教会举办的，所以我对那个牧者我完全不认识，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呢，当最后牧师又在问说，哎，大家今天聚会有没有什么需要代祷的，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说她过两天要出国，请牧师为她祷告。我那时候心里就 OS， 出个国也要祷告吗？人家牧师很多事情你还要去麻烦人家，我就觉得好奇怪，就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奇怪那个时候的思维。然后呢，牧师又问，我就还是不想讲。但是呢，里面有一个声音，圣灵说，你为什么不去请牧师祷告？我想不用吧，我又不认识他。但是后来一直到散会要走了，那个声音还是说，你去请牧师祷告啊。我就想好，我就真的就跑去找他，我说抱歉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想请你为我父亲祷告。他就问我父亲是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开刀，我说第二天，然后是第几刀，怎样怎样。然后呢，祷告完了就结束了，就算了，我就回家。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到我父亲的病房，结果我没有想到，这位牧师带着他的师母还有他的同工一起一大早就来到我爸爸的病房。因为我父亲是第一刀，所以他知道，他就很早就来，然后他就为我爸爸在床边唱诗歌，然后呢跟我爸爸讲基要的真理，然后带我爸爸做了决志的祷告。然后做了决志祷告还不算哦，还问我爸爸，讲完了然后说，哎，伯父，那现在耶稣在哪里？我爸就说在我的心里。我就心里想，我爸好乖哦，真是太好了。那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一直哭嘛，我爸就说你哭什么？我想，哎，也对哦，我爸等一下要进手术房，我怎么现在就在哭呢？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感动啊。我想要分享这个经历是，我们常常其实是活在自己的旷野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就好，我们自己知道就好，我们不需要去告诉别人，增加别人的麻烦。我们常常会活在一个自己的思维的旷野的里面，然后我们的资源就是我们自己。我有什么呢？我有什么？哦，我可以跟神祷告，很好，对。但是神不要我们只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个人把自己框起来的旷野的里面。神告诉我们，你有很多的资源，神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人会成为你们的支持，神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一个人苦苦的面对，不是一个人单独的悲哀的可怜的在旷野的里面想要自己去找出路。神的路已经在我们的当中，神的路就是让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在那个彼此的旷野的经历当中，我们去经历神与我们同在。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会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成长。而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我看见了我自己里面的的确确有那个孤儿的灵。很奇妙，因为我爱我的父亲，但是我却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有孤儿的灵，靠自己，我自己来完成，不要给别人增加麻烦。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有一些这样的声音？而当我们把自己封闭在这样的一些的声音的时候，圣灵他会来帮助我们，圣灵会来帮助我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仍然与耶稣同在，差派天使与耶稣同在。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圣灵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而那个旨意是从天父而来，圣灵按着神的旨意在为我们祷告。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我们是落在一些的旷野的里面，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些的难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分享，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孤单，我们会觉得我们很无力。但是让我们真实的知道这个过程，这是一个从嫩芽到公义树的过程，这个也是耶稣所曾经遭遇的。而耶稣经历过一个旷野的试炼之后，他的生命可以成长，他满载了圣灵的能力，他回到加利利，他宣告他自己是主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让我们渴慕圣灵，我们顺服圣灵，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他总有他自己美好的工作。而当我们愿意更深的渴慕，更深的顺服，更深的在我们自己的旷野难处，不是去抱怨神，而是在那个难处当中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慢慢的变成一棵公义树，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我们要成为圣灵的使者。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年2024，也许我们都会碰到一些我们所想不到的困难，但是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让我们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会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帮助。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远离，不是远离神，不是远离教会，不是远离小组，而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更深的紧紧的连结，求主来帮助我们。而第三个，我想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会看见在耶稣他布达他自己的这个服事的内容，以及以赛亚他来宣讲上帝对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恩赐会显明出来。好，我们再来读一下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1到3节，来，预备，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到以赛亚所描述的这一些。我们可能有过一些我们自己的悲哀，我们可能有过一些我们自己的忧愁，我们可能有过我们的伤心，我们可能有过我们自己的被掳，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都从这一切我们都可以走出来，我们都得过医治，我们的伤心有人安慰，我们的难处有人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会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而这所有的一切，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我的小组长帮助我我的牧者帮助我谁帮助我，但是你要知道在所有的这一切的帮助扶持的里面，是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是圣灵在帮助我们，是圣灵他要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美好的工作。所以我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会看见有许多的恩赐，有的人真的非常的会牧养，他很能够去陪伴，很能够去鼓励，而有的人真的就是很会治理，很能够做决定，很能够看清楚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的安排。我会看见有些人他在祷告的事上，他真的格外的有神给他的恩典，而有些人他是在传福音的事上，哇，怎么搞的？他那天有个姐妹告诉我，他受洗1年8个月，他已经带了6个人信耶稣，然后呢是真正的受洗信耶稣，然后他说在今年的4月，他家的婆婆因着他的缘也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看到有的人他就是真的很会报好信息，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恩赐其实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全备的，而是当我们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恩赐，而这些恩赐当我们配搭起来，我们就联络整齐。有的人很会传福音，很好，把他带进到小组当中，那个会牧养的人继续去牧养。有的人很会教导，很好，我们可以陪他一起来查圣经。有的人会祷告，哇，他有很深的需要，在那个祷告里面，他很深的被神的爱来触摸。而所有的这一切的恩赐，我们常常会看重的，以为是在个人的能力的里面。有些人，哇，恩赐好显明。但是其实所有恩赐的运用，其实都是在上帝的心意，在神的身体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可以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彼此之间，我们就不会有比较。我们千万在恩赐的运用里面不要有比较，因为所有的恩赐为的是一个目的，就是使神得荣耀，不是使我们自己得荣耀。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这个人他服侍很有果效，但是在这个果效当中，我们心里面产生了羡慕，而在羡慕之后我们开始埋怨神，而在埋怨神之后我们就开始觉得我们不高兴，我们觉得为什么上帝偏待人，反而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要求神帮助我们在2024年渴望我们有一个更成熟的在教会里面的恩赐的运用，每一个恩赐都要被鼓励，每一个恩赐都要被发展起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是特别的强调哪一种的恩赐，而是真的每一个人，即便是那种小小的恩赐，我们人看起来是小小，但是只要坐在神的爱里，坐在人的心里，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而让我们可以彼此看重，让我们可以是彼此看重，彼此的欣赏，彼此觉得哇，上帝你的工作真的是太美好了。所以我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回到家中，你可以来想一下你的小组，好，你可以想一下你的小组到底谁有一些什么样的恩赐，他特别会安慰伤心的人吗？他特别在祷告的里面，他有特别的领受，有神的心意在他里面吗？他是不是带敬拜可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认真的去想每一个人他有哪一些的恩赐，然后我们会发觉，我们会惊叹，哇，原来上帝把这么多美好的恩赐放在我们的当中。求主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喜乐的心，我们来迎接上帝美好的恩赐在我们的当中发展起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其实都有上帝给我们的特别的恩赐。我们不要只停留在现在的光景，我们不要只停留在现在的光景，而是每一次都顺服，每一次让神来带领，每一次都接受一个服侍的挑战。而在那个挑战当中，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成长，而那是一个极大的喜乐。而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强调的，就是在所有的恩赐当中，其实最大的是爱，最大的是爱。所以所有恩赐的运用都是在爱里面。为什么以赛亚他要去报这些好信息？其实我们都知道以赛亚最后被拒死了，他虽然去传讲上帝的信息，但是呢就被拒死了。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来传好信息，他要来医治，他要来释放，但是耶稣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切，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为着神的缘故，当我们愿意去调整，愿意去改变，我们可能会被拒绝，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难处，我们可能得不着我们想要得到的果效。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谢谢你，因为你拯救我，因为我经历你的医治，因为我经历你的恢复，渴望我周围其他的人，我们同样都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 我最近啊，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见证哈，我们的实习的宣教士他在中亚，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个短宣队正在中亚嘛哈。那因为短宣队里面有一些的姐妹啊，我们很熟悉，所以我有收到他们给我的一些的资讯哈。那我最近收到一个影片，是他们在营会里面的最后的一天晚上。那最后一天晚上通常都是精心时刻哈，那所以啊，我们有一位同工很棒，他写了一首诗歌啊，他写了一首歌，他要送给所有参加营会的孩子们。所以那个影片就是啊，那个写歌的姐妹，她就是弹着吉他自弹自唱哈。那传给我的同工就说：“哇，他好棒哦，他写了一首诗歌给他们，我觉得好感动。”那我就认真的听哈。但大家都知道手机的那个果效不是很好嘛，所以呢，第一个呢，他唱的是英文，我也听不太出来他到底在唱什么哈。我只知道啊，如今就是了哈。我听到他说如今就是了，就是我们要离开了哈，这个营会要结束。所以我第一个听不太清楚，然后第二个，抱歉，旋律我没有觉得很好听了哈，我没有对。可是你知道我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充满感动。就是我觉得那个歌怎么样啊，旋律怎么样，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有恩赐真的很棒，他可以写歌，可以自弹，我觉得真是非常棒的恩赐。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整个聚会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好深的一个很深的爱在那个里面。就是我知道我们有一群同工现在在那里，然后他们服侍那边的孩子，而我真实的感受到神借着台北基督之家的这一些的同工去深深的爱着那一些还不认识神的孩子。我很清楚的感受到那个神的爱，然后怎么样的透过人，然后把那个爱放在那个营会当中。我看到那些孩子们的脸，然后哇，他们好专注在听那个诗歌。然后我们的梅子牧师哈，梅子牧师有一些的谈话后来，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就是，我其实也听不清楚啊，他们都必须要用英文哈。那我只是听到好像说，你们今天领受了爱，你们记得就是要把这个爱封存在里面。哪一天当你们很孤单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份爱啊，等等。那我们听起来这些话好像很平常，但是我就看到在当中有学生站起来走出去哈。那然后呢，诶，过一下又回来，他干嘛呢？他拿了一大叠的卫生纸哈，然后就发送给他旁边的所有的人哈，每一个人都被那个爱触摸，我觉得很棒。我觉得也许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能够直接的讲耶稣哈，但是呢，他们知道有一位神，就是把那个神的爱深深的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而这是他们很宝贵的。这就是说你要去安慰，你要去医治，然后你要去补上那个在人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个缺口，而怎么样的在神的爱里面让这个缺口借着各样的恩赐，借着各种的服侍，然后这个爱可以进到人的心中。最大的恩赐是爱，而圣灵厚厚的浇灌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领受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仅仅只是圣灵的能力，而是我们看见的是圣灵在这些能力背后那个最美好完全无条件的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而让我们也一起愿意成为圣灵的使者，我们一起被圣灵来膏抹，主的灵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要出去报好信息，我们要安慰伤心的人，我们要释放，我们要拯救，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要请敬拜的同工到台上来，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耶稣给我们的百般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节好吗？我们来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四章18到19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8到19节，来，我们用宣告好不好？自己为自己宣告，你就是宣告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好吗？来，预备，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阿们，感谢主。主的灵在谁的身上？阿们，要大声点。主的灵在谁的身上？
我身上。
阿们，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感谢耶稣，他所有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愿上帝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恩典已经降临，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一起来拍掌。
去成为冰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
哈利路亚，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充满我们中间，
是的，喜乐要充满我们，
神主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靠全能神也有能成就一
宣告，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靠全能神，没有能成就一事。
你靠全能神。再一次来宣告，
你靠全能神，没有能成就的事。
阿门，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主。好吧，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献上满心的感谢。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医治，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赦免，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神把我们从那个罪恶当中拉出来，我相信我们都深深的经历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好吧，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向他献上感谢。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祷告了，我们祷告了，他好像没有垂听，我们好像落在那个旷野的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曾经给予我们的那许许多多数算不尽的宝贵的恩典。好吧，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向主来献上感谢。是的，耶稣，我很仰望你，耶稣，
感
谢你，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求圣灵此刻来光照我们，在你的身边，你现在看见有没有哪一个人他需要安慰？有没有哪一个人他处在悲哀的里面，他落在灰尘的当中？然后你告诉圣灵说，是的，圣灵，我愿意成为你的使者，愿你来膏抹我，使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可以带领他喜乐 赞美、公义、慈爱都要充满在他的生命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把你所爱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个医治，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自己身体有病痛，或是你所爱的家人有病痛的，好吧，我邀请你这个时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也许你祷告了很久你没有看到进展，也许你的心已经灰心失望了，但是我们在今天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先来医治我们的心，求你把一个更深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的祷告不停息，以至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以真实的来经历主你自己的医治。愿你释放你的医治的恩膏，愿你释放你医治的主权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哦，耶稣是的主，耶稣是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灵里的需要，耶稣你知道我们心里的需要，你知道我们身体的需要，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耶稣，你要来释放一个医治，你要来释放我们，脱离我们的辖制，耶稣，脱离我们里面那个软弱跟疲乏的心，耶稣，我们就是来仰望你，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是那位医治的主，耶稣，我们也把一切的主权放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深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主啊，你或是做，你或是不做，但是你总有你美好的旨意。圣灵，谢谢你，因为你亲自在为我们祷告。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你和我们一起经历过旷野。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以马内利，你与我们同在。好吧，我们最后请寇少杰长老来为我们祝福。
天父，你把荣耀神荣耀的殿作为教会今年的标杆，主，但愿透过几个主日神自己仆人使女的分享，让我们更明白今年你要教育教会中你所给我们的启示，为的不仅仅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生根建造，我们也要被圣灵的恩膏充满，然后我们能够满有能力来荣耀神。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标杆，就让我们更能够领受主你自己赐给我们讲台上的话语。谢谢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是被主自己所喜悦的，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以至于荣耀神自己丰盛的恩典。我们向主感恩。主啊，在祷告的时候更愿主你自己赐福给我们这个国家，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是有公平的，是公义的，也是蛮有怜悯的，更让所有执政掌权的都能够爱我们这些每一个百姓。主啊，因为我知道主你不只是我们的王，你也是掌管我们一切的主，为此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里， 照着圣经的教训，为执政掌权在上的祷告，好让这个国家在主的面前被主你自己所怜悯，有主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一同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充满交通，不仅仅临到今天每一个站在主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领受神的话语，在主自己的恩赐里面彰显主的爱的每一个亲爱的家人，更愿主你自己赐福教会，赐福我们这个城市，也赐福我们这个国家，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在此结束，一切荣耀归给神，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